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上面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我们已经听了很久很熟悉的信息，求你把中间的你要所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认识你的那些原则指教我们，好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认识你是那一位神的儿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上次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我们看到耶稣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他的门徒感到他自己在神的事工上面的无能为力，他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去喂养神的百姓，去建造神的国度，去建造神的教会。当这个门徒把他们很有限的五饼二鱼交给耶稣的时候，耶稣祝福了，耶稣就使用他们，用他们去喂饱那5000人。耶稣教导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要作为神的仆人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是无能力做这件工作，只有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才能成为一个 合神心意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耶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使用他们，成为使他们成为供应生命之粮的器皿和工具。所以这不只是在教导当时的使徒，耶稣用了一个神迹来教导，而是在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侍奉主，我们把我们的恩赐，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恩赐交付在神的手中，求耶稣祝福，然后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无能，耶稣就使用我们。当然这不是一次性的，这是一个很长串的一个过程。今天的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是直接就接到五饼二鱼之后，耶稣非常迫不及待的，他催门徒立刻就上船，他刻意的安排要把他们带到一个环境之中，一个真实的生活的经历之中，要实验这些门徒的信心。耶稣在前面所教的真理是课堂上的，是客观的，他们领受了，明白了，但是他们必须要在生命之中，他要活出这个实际，也就是说耶稣是他们唯一所依靠的那个生命的粮食。当然我们知道这边是在实验彼得的信心。信心到底是什么？改革中神学 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把圣经归纳出来，讲到圣经中讲到信心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归纳出来，圣经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是知识，知识是客观的，是我们需要被教导的、认识的圣经的真理，关于耶稣和耶稣的知识，这些都是我们信心的内容，所以我们是需要去学的。所以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只是一个单单很单纯的信。信心它有一个内容，它是有知识的，是会成长的。第二是叫做确信，确信是指我们对圣经所有的在学习这个知识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确信圣经所教导的关于耶稣和耶稣的工作是真实的，我们真正的是接受这些，叫做确信。当然这个也还是属于我们客观的。第三个就是信靠，信靠是指个人的他真实的信靠耶稣，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必须要从我们的生活之中展现出来，只是知道和确信信心的内容是不够的，只有这个客观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雅各书二章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每个人都说我就信就好了，但是魔鬼也信。信心必须是在个人实际的经历之中发生，从信靠之中去认识那个圣经的真理是真实的，在信靠之中它产生一种行为，这种从信靠耶稣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这种行为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见证。知识和确信是客观的，信靠是主观的经历中所产生的行为。所以信心它有三个不同的元素。那今天彼得的这个就是讲到信靠，前面耶稣一直在教导他们，送他们出去宣教，在宣教的过程之中，他们又重新的认识到这些耶稣所教导的真理，在教导其他人中间，他们更确信了这个真理。但是耶稣现在要实验他们，所以这个中心的思想，如果我们按照前面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讲到基督的丰盛，所以这边的中心的信息是讲到基督徒在信心的实验之中，他经历和见证基督的丰盛，在基督徒在信心的实验中经历和见证基督的丰盛，他自己经历到基督的丰盛，这个丰盛又从他的这个实验之中彰显出来。这边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所有被信心实验的基督徒，他都是被引导进入到基督的学校。加尔文常常用这个叫做基督的学校，就在生活上你要去学习认识基督。第二，这个在这个中间你是经历基督的同在，在一个同在之中，耶稣教导我们关于信心的功课。第三，基督教导我们在他的同在之中，在这个经历之中，在这个受实验之中，跟他我们被成长被建造出来。如果我们真的领受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我们的新的生命就会见证到这个事实。这就是今天经文主要的思想，这不是一次性的经历，是整个基督徒一生的经历。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就是这个在海面上行走的彼得，他的信心一直受到实验，他这边掉到海里面，后面又称主是基督，然后他又叫主不要上十字架，然后最后他又三次不认主，所以他的信心是一直在失败之中往前进的。所以今天这个经历告诉我们，基督一直是带我们进到他的学校里面。第一个要点，怎么经历和见证基督在实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的丰盛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引导进入基督的学校。 耶稣随即就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了以后，众人散了以后，他就独自到山上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一个人在他那里。随即这个字是紧紧接到这个事情，五饼二鱼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就赶快的催门徒上船。他在安排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催他们呢？他有三个意思。第一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说，耶稣知道那些听他讲道、听他施行五饼二鱼的那些人是要来强逼他做王的，所以他就退到山上去，因为他不是要做他们心里面想的那个王，他不是要做供给他们物质生命的那个王，所以他就退到山上去了。第二，耶稣要独自祷告，因为他事工，他身体很长一段时间的服侍，他的身体非常的劳累，虽然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但是他也有人性，他的人性也会累，所以他需要休息。那他的祷告在这边看几乎是有差不多六七个小时在那边祷告，也有人认为说他在这边祷告是为了很多人要叫他做王，这对他来讲也可能是一种试探，好像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一样，叫他做地上的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耶稣要把他的门徒带到实际的遭遇之中，他要他们的新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之中成长。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倒闭旷野？希伯来书四章说，因为他们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但是在生活上的这个信心的调和，这种实际的经历，是一个基督徒得救最重要的一部分。可能你有很丰富的神学的知识，你认识基督，你可能是神学院的院长，但是你经历的基督的这一部分的信心，如果不能把你的道转化成行为上的见证，那基本上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会倒闭旷野，也就是说他没有得救的。所以当基督徒理解到他的遭遇是耶稣刻意的安排的设计的以后呢，这个基督徒他的开始，他的属灵的眼睛就开始睁开了，他的属灵的知觉力就长大了，这是进入耶稣的学校的第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大大小小的遭遇，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原则，你必须要看到生活上所有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是耶稣带我们进入的。如果你不理解到这个原则，你的成圣的道路是非常辛苦的。不是讲有没有得救的问题，而是说在这个成圣路上会非常的辛苦，因为神会一直把你带到各种不同的遭遇和环境中，一直到你认识这个重要的原则，因为他要把祝福赐给你，这是他的做事的法则。所以这边讲到两个特点，进入基督学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这些遭遇都是负面，当然也会有正面的遭遇，但是正面的遭遇我们都知道，感谢神，这没有什么 奇怪的事情。这些讲到是负面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船在海中，因为风不顺被浪摇动。耶稣虽然在地上执事，他同时是跟父在一起的，他还是那位统管宇宙的神，所以在海中兴起风浪，使船被波浪摇动。神的作为，我们生活上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最细小的事，头发他都数过了，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是神的安排。那特别是我们改革中的神学最强调神的主权，我们应该对这个实际生活上的应用应该非常的清楚。 圣经中讲到许多的这些圣徒，基本上你去看都是在负面的经历和遭遇中他的生命成长。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之中，你走到外面去也好，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本性还有残余的败坏，所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中，本来这个环境常常就是很负面，但是这是基督工作的模式，你和我，我们都没有例外，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些负面的遭遇，可以是你和我生活中的遭遇，也是侍奉上面的遭遇。如果要真的认识耶稣，真的认识主，那这是第一步，你必须要认识他做事的法则，否则你不认识主。第二个，除了负面的遭遇以外，我们会经历到内心的动荡。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门徒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了他在海上就慌了，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四更天的时候大概就是在清晨三点钟跟早上六点钟之间，因为罗马人把这个晚上分成四个阶段。其实这些门徒他们都是很熟悉水性的，他们是渔夫的，他们都惊慌了，所以那个浪非常的大，在这个摇动之下，他们忘记了，不但忘记了前面五饼二鱼，耶稣可以控制所有的自然界的事物，可以给他们的丰盛之外，他们也忘记了在前面耶稣以前在这个上一次风浪之中，他们有学习到马太福音里面上一次，他们都学习到上一次的时候耶稣是在他们中间，耶稣睡着了，这一次耶稣不在，所以他们的学习进了一步，所以他们惊慌了，他们的环境改变了，环境一震动一改变，他们就不认识主了，主出现的时候他们都不认识他。马可福音讲到这个原因，马可福音第六章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那他们对于那五饼二鱼的不了解，不了解神是控制整个宇宙所有事物的神，他们心里面是愚昧的。这个愚顽这个字应该是翻译成瞎眼，不明白。加尔文说，马可福音指出两件事情，他们忘记了耶稣在五饼二鱼中神经所彰显的他的荣耀，忘记了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君王。第二，他们的心还是瞎眼的，这是要警告我们，主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眼睛，因为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本性里面的悟性是被玷污腐化。换而言之，就是说虽然这些门徒他们都是重生的得救了，当他们一受到环境震动的时候，他们就不认识主了，他们也出去宣教，宣教也大有能力，回来又上了神学课程，但是一到了环境一震动以后，主先出现了他们也不认识。所以加尔文说，马可特别用瞎眼是要告诉我们，人对神伟大的作为视而不见，这不是一件新的事情，一直到他们被神光照，就如同摩西说的，那时候主还没有给他们一个明白的心，主要借着环境让我们去明白的。永远对耶稣的认识和明白不是在课堂上学习的，我不是说课堂上学习就没有用，是有用的，绝对有用的，但是耶稣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实际的遭遇之中。也就是说，我们若是在外在的环境的激动下没有认识到这是主的作为，我们的属灵的悟性就还没有开启，并不是说没有得救，就是说这个生命还很幼小。那么因此 进到基督的学校是一个新的生命的第一个他的悟性转变的必须要最重要的关键。哦，我昨天失败了，但是原来那是给我的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时候你的悟性就开始转变了。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所进入的负面遭遇，我们的心受到激动的时候，就是耶稣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学校，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虽然跟随主，听到主的教导，但是在环境震动之下，主也向他们显现了，耶稣迫不及待去要保护他们，他们却不认识主。那我们也是一样，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到的。第二个，他是他们在这个中间，他们经历到耶稣在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在同在之中来教导他们，这是耶稣下一步要做的工作。耶稣先激动我们，让我们很惊慌看不到他，在下一步他就要安慰我们，他就要向我们显现，他要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知道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他让我们的新的生命要产生一个行为，这是经历基督同在中的教导。不但在课堂上要教导我们，他在实际的生活的经历中，每一个人他都在教导，有不同的经历的。基督怎么安慰我们呢？耶稣连忙对他们说，连忙迫不及待立刻的，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耶稣不愿意让我们受到任何的惊吓，他连忙的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你们这句话你们想到什么？想到旧约的时候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你们有想到？耶稣向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五章，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对他的百姓的安慰保护，这是恩典之约的应许，他保守我们，他应许我们身体不会受到伤害，特别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会受到伤害。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杀身体的当然是指那个撒旦，杀身体和灵魂的统管所有这一切的是神，这个你倒要怕他，要畏惧神。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使徒保罗最近前的使徒和基督徒，他的身体上长期带着一根刺，就是一个痛。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今天耶稣用同样的方法向我们显现，他用他的话安慰我们，他用他的话安慰当时在海面上在船中被惊吓的门徒，他今天他那个时候也用他的话安慰使徒保罗，他今天也会用他的话安慰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何得着基督的安慰呢？所以我们要读去唱诗篇，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听释经学讲道，我们读小教理问答，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们客观的学习，就是预备我们在信心的行为上能够结出果子。离开耶稣的话，我们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害怕，但是耶稣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这是他做事的法则。在这个安慰之下，你看到信心的彰显。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彼得非常的惊慌，但是他从那个惊慌的内心的状态之中，他听到主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整个人的这个内心的风浪平静下来了。虽然外面的风浪还在，但是你要注意到彼得在这边他没有很冲动的立刻就跑到耶稣那边去，他问主，他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因为彼得是非常顺服主的，他先问主说，如果是你，你叫我走我就走，这是真的信心的表现。他没有不经祷告，不经询问，不去查看圣经，他就盲目的行动。所以他把自己的意愿先交托在主的手中，他想去走，但是他把他的意愿交在主的手中，看主怎么带领他。在主的允许之下，他开始了他信心的行动。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他要到耶稣那边去。这是一个真信心的彰显，在风浪的冲击之下，你要试想，那个晚上没有什么光线，风浪很大，彼得在内心之下，他受到神的话的光照，他的心平静了，他就彰显了他信心的行为。耶稣这一次他没有平息风浪，他要彼得在大风大浪之中向耶稣前进，走向耶稣，这是彼得信心的彰显，在风浪之中走向耶稣。彼得有信心的知识，他刚刚上过了五饼二鱼的神学课，彼得也有信心的确信，他的确是爱耶稣的。他每一次都说，耶稣三次问他，他说，主，我是爱你的，他确信。但是他本性虽然还是软弱，但是在这一次的行动之中，他的行动彰显了对耶稣的信靠。彼得的行动彰显了一个真的信心的元素，他相信耶稣的话，他相信耶稣可以有能力在风浪之中支持他。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使徒保罗，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不是靠他的自己，他是一直看到耶稣。我们一看到自己我们就很软弱，我们一看到环境也很软弱。所以信心的实践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基督徒是在负面的遭遇之中经历到神的话的安慰，这个神的话光照我们，产生了一个信心的行动，他就继续的在风浪之中向前行，环境还没有改变，但是他可以往前走。第三个就是，彼得虽然认识主，听到主的呼召，但是当他受，一旦他的注意力看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他的注意力离开耶稣的时候，他就失败了。所以他在失败之中，他虽然失败了，但是你看他在失败之中却是在主的同在之中，所以他经历了主的拯救，经历在基督同在中的成长。虽然他是失败，但是这是在他经历中的一个成长，因为他经历了主的拯救。因为风很大，他就害怕，他的心的里面的那个平静，那个话又好像中间有个征战，又被环境所掩盖着下去，所以他就喊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紧拉住他的手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彼得的失败也是耶稣的安排，彼得要教导，耶稣要教导彼得，也要教导我们，信心的成长或者这个新的生命长大成熟，总是在失败之中长大，也是在蒙耶稣的拯救的之后 跟耶稣有一个更直接的、更亲密的关系。十九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牧师，叫做 Spurgeon。我们知道 Spurgeon 他的一生他都是充满了病痛，他有严重的痛风，而且他有 很严重的忧郁症，但是他的讲道很有力量。他讲到这边的时候，他说彼得与主的关系在沉在水中时比在水面上行走时还要亲密。彼得与主的关系在沉在水中的时候比在水面上行走还要亲密。彼得在海上沉下去的时候向主呼喊的事实，证明他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证实他在最无助的时候他是依靠他的主的，他是认识主的门徒。成圣的过程中的失败不是一种失败，不是一种退后，它是一种失败，但是它不是退后，而是属灵生命成长必须的经历。成圣的过程不是一个很完美无缺的图像，不是的。成圣这种完美的图像是那种自义的人的一个假象，因此在我们沉下去的时候的反应决定了我们是否是一个，如果我们是一个独自的反应，我们没有去呼叫主，那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在那边白白的受苦。虽然我们去，但是我们去呼求主，虽然我们还会受苦，但是那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就是成圣的道路，与基督一同受苦，又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你是否立刻回到主的面前求主的拯救，还是我们任意的随着自己的本性沉没在本性的瑕疵之中白白受苦？失败以后的行动见证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属灵的情况。所以这段经文警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失败了灰心。我们知道我们是进入基督的学校，我们是在负面的遭遇中学习，要立刻把心思意念转向基督，讲回基督的话，而且他应许他会拯救我们。所以耶稣赶紧拉住他的手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呢？耶稣不仅是要在我们今生成圣路上失败的时候，他随时要拯救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他的救恩之中能够成长，能够结实累累。他要在我们今生生命结束的时候，他把我们从朽坏的身体中拯救出来，而且他要亲自引领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进入他的荣耀。今天我们生病，我们得医治，但是我们终究一天我们的生命要结束。那个是耶稣要这个的比喻告诉我们，他要亲自的把我们从朽坏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引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所以在我们今生生命结束之前，我们每一次在失败之中，我们每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灵里的贫穷，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软弱，这些都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拯救我们。我们都是在经历他的荣耀的得胜，这些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准备我们经历那最后一次生命结束的时候，他把我们带进荣耀的里面。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信心就开始成长，那么我们就可以带着一种敬拜的心来，像使徒，像在那个船上的那些使徒一样去敬拜认识主。他们上了船，就是耶稣跟彼得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在这个时候风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整个的事件的最高潮，船上的人全部都 敬拜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是马太福音第一次耶稣被门徒称为是神的儿子。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看后面的马太福音，看到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彼得跟这些门徒一样，他们的信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耶稣每一次拯救彼得，彼得的信心就再成长一次，彼得失败一次拯救一次，他的信心就这样成长。所以彼得是知道这个功课的人，而且他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此彼得在彼得前书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进入基督的学校会忧愁的，要经过这个负面的环境的时候，叫你们的信心既被实验，就比那被火实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也就是讲，我们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进入荣耀的时候，站在主的面前，完全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如何在他的学校的里面，我们的信心被实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然后他就说，彼得，我想他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一直在回想他每一次失败，在海里面被耶稣救起来的这个经历。他说，然后他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他知道我们也有这个经历。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真实的经历之中认识主，在圣经之中认识耶稣基督，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所以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神迹教导我们，耶稣他要实验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在真实的经历之中可以经历他，可以见证他，经历和见证到他的丰盛。所以你会被引导进入基督的学校，进入负面的环境和遭遇中，你的心会受到激动。第二，但是你会经历到基督在同在中的教导，基督的话也会得着安慰，你的信心会产生行为上的见证。第三，你会经历在基督同在中的成长。也许你会失败，但是你必须在失败软弱的时候，把你的思想意念转向基督，基督的话，经历他在同在中的拯救。这不是一次性的经历，而是基督徒一生的经历。像彼得一样，他告诉我们，这个目的是要我们得着天上产业的一个成圣的过程。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信息，因此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去认识你。我们知道你不是那一位活在神学殿堂象牙塔中的那位主，主，你是那位活在我们经历中的主。但是你要我们去学习认识你，在所有的神学的知识和装备之中，让我们真实的信靠你，也确信你，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实际的遭遇之中能够认识你，去信靠你，好让我们的真的所学的认识的信心在我们的经历之中能够彰显出你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这样子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好叫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个时刻，主，我们心里面不会充满惧怕，我们乃是带着喜乐的心被你接入进入天上，进入你的荣耀之中。 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在海面上行走的信息，也求你在我们生活中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我们读你的话听你的道的时候，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悟性，好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